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研读，我们今天讲第四讲啊，我们的题目叫哀歌啊。你们喜不喜欢唱哀歌？啊，还是喜欢唱赞美的歌？赞美歌比较好，还是哀歌比较好？我们在台湾，在以前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那种很悲哀、幽怨的歌，有没有？嗯。现在比较少听到。
对。
为什么以前常常听，现在比较少听呢？
跟生活环境有关吗？
生活环境有关系啊。可是，在苦日子的时候，我们喜不喜欢唱这些哀歌？唱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
疏解。
是更苦还是会疏解？会疏解，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哈，我们里面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感觉，苦的感觉。如果闷着，你一直不讲的话呢，你就会一直压抑，对不对？但你如果把它讲出来的话，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释放啊。所以有一些歌哈，我们讲说这歌好像是很悲哀。譬如说，当你失恋了哈，失恋的时候，那你要唱什么歌？失恋的歌，对不对？哦，唱失恋的歌，哇，苦酒满杯啊，什么什么，爱你入骨啦，恨你入骨啊，这个，哎，你就觉得好像是心情的写照哈。然后唱完这个歌之后呢，心情好像比较舒坦了一些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哀歌多不多？哀歌不多是吧？大部分都是赞美的啊。诗篇的意思是赞美嘛，对不对？啊，好像诗篇里面讲到幽怨的事情并不多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诗篇150篇里面讲到哀歌的有多少？
60篇，
差不多有60篇啊。你们去看看哀歌哈，我下次会把那个表格哈，等到再过几个礼拜之后，我会把整个诗篇的那个分类哈，那个表格给大家看啊。现在还不给大家啊，你就会发现写哀歌的那一部分啊，有差不多60篇啊。大卫写了73首诗篇。73首诗篇里面大概有38首是哀歌啊。所以你看到哀歌你看诗篇，我们刚才之前我们读过第一篇第二篇，对不对？你看第三、第四篇这些都是哀歌啊。你看第三篇的第一节他怎么讲？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什么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啊。然后后面讲说你是我的盾牌，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哀歌你看到啊，很多诗篇一开始就是跟神在那边啊，就是诉苦。你看第三篇的第一节就这样讲，第四篇是不是这样讲啊？嫌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什么宽广，困苦中啊。后面又讲说你们这上流人啊，如何如何的啊。然后第五篇也讲说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第六篇啊，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啊。你看这几篇都是诉苦的嘛啊，并不是说哎赞美神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啊，在诗篇里面，我们以为说诗篇只是赞美的诗篇，但是你会发现啊，诗篇有很多的哀歌。当然现代人哈、比较不用这些诗篇，但是如果有一天哈、你发现你很苦的时候啊，有仇敌来攻击你，你们有没有碰到仇敌？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大卫碰到仇敌的时候他就会向神诉苦啊。有时候我们读到诗篇，我们下个礼拜会读到大卫的诗啊，讲到他遭遇到很多的环境，在环境当中他所写下的诗篇，你会看到他在苦难当中啊，在以前年轻的时候被扫罗追杀啊，那他在很苦的时候他就写下的这些诗歌，这些都是向神哀求的这些歌，我们称为哀歌。到了中年的时候，他面对啊征战啊，在面对一些事情，还有他的差不多中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什么背叛他啊，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他也写了一个诗歌啊。其实第三篇你看第三篇的标题怎么写？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所以我们看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哀歌，哀歌就是你碰到一些环境啊，这些环境你是一个磨难啊，那这时候你唱的，你有没有办法赞美神？你们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哎，大家在那边赞美啊，一开始就哇赞美神，你听了之后怎么样？你就是很不想唱，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就很气，有什么好赞美的？有什么好高兴的啊？我心情那么不好啊，你们怎么这样子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如果碰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难赞美，很难赞美的话，可是还是要到神的面前。那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借着哀歌，啊，因为哀歌就是反映我们里面的心情里面的感受啊，啊，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哀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概念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在讲义这边写的啊，诗篇它150篇，它分成很多的类型啊。之前我们有看到律法诗、妥拉诗啊，有看到君王诗，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分类叫做哀歌，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哀歌啊，它占的篇幅是蛮大的啊。大概有60篇啊，是讲到哀歌。哀歌其实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啊，特别是在过去，我们现在的日子是比较好过了啊。可是以前在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哀歌就是我们这个写照，因为我们看到诗人他经历各样的磨难啊，那他就是借着哀歌向神呼求，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办法赞美神，他只能够向神呼求啊。所以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他们从神得到力量，他们得到安慰啊。他们得着眷顾，这时候他们就胜过所处的环境，还有他们那种很低落的情绪啊，然后他们便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所以有时候你在读哀歌的时候，前面看到哎他在向神抱怨，可是到后面呢其实在那边赞美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啊，就好像我们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总是想找一个人诉苦，对，找一个人来陪你喝酒，陪你聊聊天，然后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就听我说，我只跟你说完了哈，然后酒也喝完了倒了，然后之后呢，哎，好像心情就好过一点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跟神跟人在讲一些心里的话，可是诗篇里的哀歌是跟谁说的？是跟神说啊，跟人有时候人不喜欢听，对不对？啊，人家听了两下之后，马上就讲你一下，骂你一下啊，哇，那你就受不了，本来是。已经很难过了，结果更加难过啊！可是跟神的话，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形？不会哈、啊，神很有耐心啊，就慢慢就听我们讲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就会发出赞美，因为神他化解我们里面的忧伤啊，甚至最后会向神许愿。从字面上我们看这个哀歌这个字好像是很沉重、很哀伤的这个诗歌啊，可是从作者的亲身经历来讲啊，我们看哀歌却把人带到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啊，还有生命的内涵。所以如果我们日子都过得平平顺顺，你会发觉这个人的人生阅历啊，没有什么深度。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经历过一些苦难，经历过一些磨难试炼的时候，哎，他走出来了，你看他的身上所显出来的那种喜乐，所显出来的自信啊，所显出来的那个没有被这个苦难压垮的，你就会发现哎，他就彰显出他里面的一个人生的内涵啊。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实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以为说顺利的事情才是好事情，对不对？不顺利的事情是不是好事？也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在心里在这个其中当中我们可能不会，可是你走过来之后，你再回顾啊，你再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时候这个苦难啊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对人生有个更深刻的了解啊！我们不只是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对神也会有更深的了解啊！所以为什么讲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意思就是所有的事都是好事情啊，不管是顺利不顺利、苦难啊，或者是平安，或者是顺利，或者顺境，或者是逆境、遭遇患难等等的啊，都是件好事情啊！只要我们跟神连接啊。所以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怎么跟神连接呢？哀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所以如果你们当中如果碰到有一些难过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从诗篇上里面找啊，你会看到哇，这诗人怎么这句话哈、啊、就是我心里的写照啊，啊，神啊你在哪里哈、啊、你为何怎么样不听我的言语。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没有看到神哈、啊、那但是我们借着这个哀歌哈、啊、我们发现诗人啊跟神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我们越认识神的属性啊，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啊，神他真的是不撇弃我们，他一直眷顾看顾我们，我们只是不知道。有很多人常引用这个在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啊， 沙滩上的脚印讲说哈、啊，他就抱怨了、啊，我最苦的时候你在哪里哈、啊？才发现是原来是神在抱着他在走哈、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发现神他真的是不会撇弃我们哈、啊，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哈、啊。所以为什么哀歌到后来还是会变成赞美？所以诗篇整个我们讲都是赞美的诗篇，包括这个哀歌的本身啊，即便是哀歌，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啊赞美神的话。好，我们先对这个哀歌做一个定义哈、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诗篇里面哈、啊、并没有哀歌这个字啊，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哀歌？
有。
圣经里面有哀歌哈、啊。那你们所知道的哀歌有哪些？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哈、啊。还有哈、啊，最早出现的哀歌哈、啊，哀歌这个字的意思哈、啊，其实就是哭的意思，啊，哭的意思，啊、就说哭的歌。你什么时候会哭呢？啊，在圣经上讲的哈，其实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哀歌哈，这个字是从大卫哈，我们讲大卫曾经写过哀歌，在撒母耳记下啊，你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十七节哈，大卫他很悲哀，但是他悲哀不是为自己悲哀啊，他为自己悲哀写的那个歌哈，对，写的诗篇。那个是向神倾诉，可是撒母耳记下啊，这边讲到大卫他写了一首歌哈、啊，你看到在第十七节，他听到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死的时候啊，大卫就做什么？做哀歌哈、啊，然后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啊，且吩咐人将这歌交到犹太人，这歌名叫公歌啊。写在亚萨尔的书上啊，公歌就是一个哀悼一个死人的歌，所以你看到这个哀歌其实就是哭泣啊。记得哀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哭泣啊。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诗篇里面的哀歌的意思，就是说这首歌就是向神哭，向神哭诉啊。所以常常讲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掩面不看我？如何如何的哈、啊，就是向神哭诉。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流泪？啊，祷告的时候会跟神哭，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可能不大习惯，有人会啊，可是有人啊，有的教会他一祷告呢，就是向神哭啊。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啊，那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比较灵恩的啊，很容易被感动。然后牧师在台上祷告的时候，一边祷告一边哭啊，流泪啊，啊，擦眼泪。然后旁边的诗班的也跟着祷告，一祷告每个人都是流眼泪啊。哎，他每一次聚会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向神这个表达这个他的感情啊，用他的眼泪。这次John Miller不是跟我们讲言约吗？啊，言约有一个能够表达跟神的爱是我们的什么眼泪，眼泪里面有什么有盐啊，对不对啊？这很有意思啊。所以眼泪这个神很看重这个眼泪啊，他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啊，皮带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哀歌也是一样啊，哀歌是表达感情，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哭的歌啊。那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是哭一个人啊，或者哭一个很悲伤很难过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哀歌这个字，如果你们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写到哀歌哀歌的啊，像耶利米哀歌就是一个很有名很重要的一个啊，其实在以西结书或者阿摩斯书就常常看到啊，在神面前哭泣啊，在神面前呼求啊，所以表示说当作者向神哭诉啊，表达悲伤或者沉重的心情，这些都被称为哀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唱流行歌曲，唱一些很难过的诗歌的时候，会不会流泪？也会啊，啊，表示说哇，这个真的是触动我的心啊，特别是以前我们唱失恋的歌的时候啊，然后越唱越唱啊，然后哇哭了，哭了之后呢，哭完之后心里就很舒坦啊，不然憋在心里面是很难过。所以神他造我们也蛮有意思的啊，让我们情感可以发泄，情感发泄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我们的眼泪啊。好，那个圣经的哀歌，我们看讲义上啊，中文圣经出现的哀歌的意思就是哭泣啊，记得哀歌的意思就是哭泣。像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哭泣啊， 耶利米哭泣的意思哈。刚才我们看大卫写这个公歌哀悼扫罗哈，还有如果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写一首诗歌哈，哀歌，他哀悼约西亚哈。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哈，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先知耶利米就写了这个哈哀歌，他也教导百姓啊去唱这个哀歌来哀悼这个约西亚啊。还有我们所看到耶利米哀歌原来的书名哈，你知道在希伯来文的书名通常是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哈，你看到这卷书，比如说像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创世纪，原创世纪是后人把它改成创世纪啊，可是这个在希伯来文的话，创世纪的原文的意思哈，原来的意思是起初的意思哈。那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哀歌哈，他其实刚开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何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你看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何敬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原来耶路撒冷他其实是在哀悼耶路撒冷，因为耶利米他目睹哈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所以当他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他就为着这件事情难过，他一直流泪啊。有时候我们讲耶利米的时候，我们讲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对不对？啊，哭泣的先知。所以原来在耶利米书哈，耶利米哀歌这本书，它的原来的名字是何敬啊。为什么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是一个事情啊？像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讲，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敬什么？何敬独坐啊？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何敬何敬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后来后人在翻译哈、啊，翻译成希腊文译本的时候，就把耶利米哀歌啊，因为你想这个何敬这把它当作一卷书，对有些人来讲不大明白啊，所以他写了一个这个标题，就说当以色列被掳哈、啊，耶路撒冷成为荒凉之后，耶利米坐着哭泣啊，以此哀歌啊，来表达他的悲哀。所以后人就把这个此书都编成为耶利米哀歌，意思就是耶利米啊，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所写的诗歌啊。所以记得哀歌的意思就是你要哭啊。所以以后在读诗篇的哀歌的时候，对啊，如果真的要被情感触动，你要流眼泪，才是真的是你的情感是被。
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抒发，非常好。
对，是非常好。
哭我觉得好舒服。
对，哭了好舒服啊。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诗篇上去找找看，可能很多的心境跟你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啊，诗歌哀歌跟挽歌有些不一样啊。那诗篇里我们称为哀歌啊，不同于我们讲丧礼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哀歌哈、啊。中国人在丧礼上要不要找人家来哭一哭啊？有的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哭啊，对不对？因为日子太好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专门什么哭泣的哈、啊，哭泣的人哈、啊，在台湾有这种职业哈、啊，专门
帮人家就哭，
帮人家丧礼上帮人家哭的啊。
那是真的哭还是假的哭？
你真的哭还是假的哭啊？
总之他会哭出来，在柬埔寨也有，
在柬埔寨也有，是吧？
有钱人，
你看演电影，很多人在那边演悲剧的时候，哎，他说哭就哭啊，有人就是泪腺特别发达，柬埔寨也有，美国不知道有没有哈、啊。在以色列有没有啊？以色列有没有？在耶稣的时代也有啊。记不记得有一个管会堂的叫雅埃鲁，他的女儿不是死了吗？死了的时候忽然他就请耶稣去给他祷告嘛。耶稣到了之后，很多人在那边哭啊，对不对啊？结果耶稣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她是睡了啊。这些在那边哭的人忽然就怎么样，就笑了，嗤笑他，你在那边哭怎么忽然变成笑了？原来这些都是职业的哈、啊，专门啊就是叫人家啊哭泣的哈、啊，所以有一些善哭的哈、啊，会哭的人，那他就很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哀，就挽歌哈、啊，就是在丧礼上所用的哈、啊。那丧礼上所用的这个挽歌，虽然是也是很悲伤啊，也是充满了追悼，可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因为在挽歌哈、啊。在丧礼中的唱的诗歌，他追悼的对象是谁？是那已经死了的人。哎呀，我们想到他啊，我们想到他过去的种种，心里就很忧伤。可是你在想到他的时候，哈、啊， 他的重点并不是提到神啊，所以你在为他哭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充满悲哀，就不是一个盼望，对不对？他死了，我们很舍不得，可是真的又没办法回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哀伤的气氛、哀伤的情绪啊，有时候会一直抓着。在中国人啊，中国人很重视孝道啊。你如果父亲死了，你要啊居丧啊，居丧的意思不只是戴黑纱干嘛，你的脸上不好。你呼吸不能提啊，你要表现很悲伤的样子，对不对？那悲伤的样子要悲伤多久呢？蒋经国好像只守妇联一个月，可是在以前的话，你要守丧多久？可能要居丧一年啊，甚至两年三年。你居丧越久，表示你就越什么，越孝顺，就越爱你的父亲嘛，是这样子的哈。那所以有人哈、啊，就是老伴走了之后，他悲伤到后来还没有得到化解啊。我见过有这样的例子啊，已经过了几年，他那个忧伤还是抓着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挽歌，就是在悼念一个死者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盼望，是一个绝望，因为一去不返嘛哈、啊。我们就说他不再回来了，只能有一天我过去，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回来啊。可是我们看到哀歌里面哈、啊，他对象是针对谁？是针对神，好，所以这就不一样啊。因为对象是神，所以哀歌里面我们充满失落跟遗憾啊，在挽歌当中是这个样子。可是对神所唱的哀歌却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啊。然后挽歌的目的是表达哀伤啊，叫人的眼泪啊不止息。所以有时候你写一些哈、啊、挽歌，或者说写一些抚文啊，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也念过啊？什么祭什么文啊，祭妹文啊，祭十二郎文啊，祭什么文的、啊、哈、yeah. 啊，然后你写的越感人哈、啊，人读了这个东西会那边流泪的话，你就越什么越成功哈、啊，就是叫你哭泣，叫你流泪，目的就是叫你哈、啊、眼泪这个流个不停的啊。可是我们看到诗篇里的哀歌的目的是也是一样，是表达我们内心的苦楚哈、啊，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叫你一直哭下去。而是叫你从苦境当中能够起来啊，啊，最终你要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个悲哀啊，能够把悲哀化作赞美，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我们的哀哭哈、啊，神会把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哈、啊，他把我们的忧伤的灵拿去，然后化作一个赞美，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哈、啊、参加丧礼，在追思礼拜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个追思礼拜，然后从台湾的也有家属的代表也来了。那台湾的家属代表都是叫那个按照习俗，就是你要表现得很忧伤，对不对？可是在美国呢，因为在都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知道说这个妈妈爸爸死了之后，将来要到哪里去？到天上去。所以在讲这讯息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个盼望，然后再讲到他的过去的种种的时候，心里哎，虽然是很舍不得，虽然是很挂念他，可是知道说他去的地方是最好，所以里面有一个盼望跟喜乐。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在唱的一些诗歌是讲一些赞美的诗歌，是一个喜乐的诗歌。所以在讲到喜乐赞美的时候，忽然台湾来的代表觉得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这是丧礼，这是礼拜啊！你们怎么那么显出那么好像很喜乐的样子啊？所以对有些人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啊，因为对在世上不认识神的人，就认为说死亡是一个结束啊，所以好像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会发现悲哀啊，这个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怎么样？遍地欢呼，好，会欢呼喜，你会有一个悲伤的时候，但是这悲伤的时候会过去，
会短暂，
哦、是短暂的啊，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你会发现是会有悲哀，是会难过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直抓住我们的哈、啊，我们要从这当中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挽歌，丧礼上的挽歌是没有盼望啊，是绝望。可是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哀歌。虽然有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可是最终呢，会把人带到一个盼望啊，跟一个对神的赞美，因为看到永恒的事啊。好，所以我们对哀歌的定义就了解了啊，它是一个哭泣的，是流泪的啊。那它的哭泣是在神面前哭泣啊，所以哀歌我们讲哀歌其实就是一样，讲到说向神哭诉的诗歌啊。所以借着哀歌，我们吐露心中的苦情啊，这个感情不要去压抑它，把它宣泄出来 啊，让他哭出来啊。所以诗人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会垂听他的呼求，而且会应允他的祷告，而且会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跟痛苦啊。所以神也应许我们说，当神的子民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会不会垂听啊？神会垂听啊，在历代之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啊。所以自卑，我们讲到自卑寻求神的面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在神面前就是在那边哭泣啊，流泪啊，心软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啊，他眷顾心灵忧伤痛悔。我们知道神他高高在上啊，诗篇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里面讲到哈，啊，神他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也与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居啊，所以他会不会体会我们心里的感觉？他会哈，所以大卫的诗篇他也提到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他必不轻看啊。所以我们从哀歌的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作者，他对神啊，他坚定对神的信靠，他知道说神他统管万有，啊，至终他会介入他所碰到的问题啊，所以他所碰到的不管是多绝望的处境啊，都会被改变过来啊。所以虽然是有哭泣的情形，但是最终呢，神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讲到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些眼泪怎么样？都会过去啊，我们可以回顾，但是呢，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心情的就不一样啊。我们是对神是充满感恩啊，对神充满赞美，所以到天上你会发现，在天上好像没有什么哀歌啊，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天上呢，我们会回顾过去我们在苦境当中神怎么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啊，对他涌出不住的赞美啊。还有我们对哀歌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哈，神让我们经历到哀歌，可是至终他要让我们的哀哭变为赞美啊，变为跳舞。所以通常哀歌我们在读的时候会看到是向神哭诉，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大部分啊的结束都是向神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啊。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诗人他在写这个哀歌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是在那里，可是因为信心已经进到他里面，所以信心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啊，他就跟神连接。当一个人跟神连接，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啊。神是平安，对不对？神是喜乐，神是光。所以你跟光一接上线的时候，你的里面就黑暗还在不在？黑暗就不在了啊！你本来是很忧伤的，对不对？啊，忽然你喜乐进来啊，喜乐进来之后，你忧伤还在不在？就不在了啊！你会不会又哭又笑？有时候就会又哭又笑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它是你有这个就没有那个哈。譬如说我们忧愁好了，你忧愁就没有平安，对不对？可是当你平安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忧愁？忧愁就没有了啊。所以很奇妙的是，当我们向神哭诉祷告，你向人讲话祷告，诉说你里面心中的苦情的时候，哎，心里好过一点啊，把垃圾倒给你了，对不对？哎，可是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情形跟我们跟人家说话会不一样。啊，只是那个东西出去而已啊，身体比较好过一点。可是平安喜乐还不进来，还没有进来，因为平安喜乐是从神那里。所以当你跟神诉说的时候，跟神祷告，倾心吐意的时候，你不只把里面的东西给导出来，你会发现神他会给你安慰，神会介入，他的平安、他的喜乐进到你里面。问题还在不在？问题还在那里，对不对？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可是你的心情怎么样？心情好了，对不对？你本来这个人他惹我哈，他攻击我，他逼迫我，或者他重伤我，这个人还在啊，他也没有悔改啊，啊，原来我很受不了，看到他我就很气啊，对不对？可是忽然神的爱进到我里面，我跟神连接之后呢，哎，神的爱充满我，我在看这个人之后呢，哎，他当初对我的伤害，对我的有一些重伤的事情，我看这个事情就不再像刚才所看的那个。刚才让我很受不了的事情，现在呢不会受不了，因为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充满我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人看不顺眼，对不对？你会不会看一个人看不顺眼？有时候会，对不对啊？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有时候不是他的问题啊，有时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情绪不好，对不对？然后他那个样子就是让我很讨厌，对不对？他也是很无辜，对不对？怎么刚好惹到你啊？其实是你的问题啊。可是当你今天心情好的时候呢，哎，奇怪，这个人昨天让我很生气，我现在怎么样？ 这个都没关系哈 啊，这都无所谓了啊。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境，心境怎么改变呢？所以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神的平安、喜乐，还有神的盼望进到我们里面，所有的忧伤、沮丧、负面的情绪，很奇怪的就是会被消除啊。它的里面就会涌出一个美词来赞美神。以前看的事情都是很负面啊，就是说哎呀，都是很不好、很沮丧，可是。当你被神的爱、神的平安充满的时候，你看事情就不一样啊，你就充满正面、充满积极啊，阳光的思想就进来啊。比如说我们在形容啊，就好像阴霾和乌云密布，忽然之间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哀歌最终我们看到是走向赞美的途径啊，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眷顾困苦人的呼求啊，改变他的困境，使他的生命得着更新啊。所以我们看诗篇，它的原意本来就是赞美的诗歌。我们之前在解释诗篇的时候啊，那哀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哀歌，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哀歌。但是我们看，其实它是向神哭诉的诗啊，是有悲伤、悲哀、忧伤的过程。但至终呢，所有的哀哭都要化作赞美，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们从哀歌的定义哈，把它弄清楚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哀歌的种类啊。我们看哀歌有好几种，这么多首歌里面啊，一定它可以有分类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哀歌它的背景啊，是苦难啊，因为它遭遇一些困难的环境。那有的哀歌是指的个人的，也有哀歌是指的团体的啊，指的国家的啊。你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一个国殇日，对不对？啊，国殇。国家有没有遭遇一些患难的事情啊？在美国有时候遭遇一些什么九一事件，这个事情哇，这是全国性的啊。那怎么表达呢？降半旗哈、啊，我们看到降半旗哈、啊，或者说这个总统就出来讲一些话哈、啊，你去安慰鼓励的话哈、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像海啸有没有？东南亚海啸哇，那是死了多少？二十几万人哈、啊。我们看到这个大有什么大战发生的时候。有一种国家性的悲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事情啊。可是在以前啊，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全国性的哀歌，所以哀歌有时候不只是个人，指着个人，也是指的什么全国啊。那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这种全国性的悲哀啊，最多最多就是降半旗啊，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啊。有时候还是唱国歌，只是把国歌哈、啊、唱得比较慢一点啊，唱得比较带着感情一点哈、啊，让人家可以触动人的心弦。但是如果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唱国歌是把它唱得比较轻快哈、啊，用快板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慢板，也可以唱这个歌哈、啊。所以我们看它的分类，有个人的，也有国家的啊。我们看在这个世上哈、啊，悖逆的人他受苦，敬虔的人、爱神的人他也受苦啊。我们看到。义人他被恶人追杀，被朋友出卖啊，被外邦人讥笑，面临亡国的痛苦等等的哈、啊。我们看到不单有一个外在的罪恶，也有内心的邪恶、骄傲啊。所以在哀歌里面也有一些忏悔啊。我们这样会看到忏悔诗啊。大卫不是写了几首忏悔诗吗？啊，这个也算是哀歌的一种啊。所以这些东西哈、啊，我们透过哀歌，我们看到这位造物的主，他是掌权的王，他是全地的主哈、啊。那他并不是跟离我们离得很远，并不是遥不可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的感觉的哈、啊，而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而且他救尽我们，好、啊，他救尽困苦的人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哈、啊，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反而感觉不到神，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觉得跟神比较怎么样？比较接近、啊。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哈、啊。我跟神关系最好的是什么时候？
痛苦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我有一次在生病啊、哦，病得好痛、好难过的时候，发现，哎呀，那一刻是我跟神怎样关系最好的时候。病好了之后呢，发现跟神关系没有像痛苦的时候那么好。所以这个是很奇怪，人有时候哈、哦，人有时候好像是怎么样，你非得放到一个情况之下啊，你的心才会柔软。但你的心柔软的时候啊。你的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神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历到一些试炼，经历到一些苦难，但是同时呢，他也给我们诗歌啊， 所以圣经上讲到说，神他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啊，他也是我们的诗歌啊。所以包括这个哀歌也是一样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哀歌它分成啊团体性的，还有个人性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分类的话，我们也从这看到有一种分类叫做弥赛亚的哀歌啊。弥赛亚的哀歌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啊受难的，有一些真的是描述他在十字架受难的情景，大家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哀歌团体的哀歌，我们看当以色列全国遭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旱灾的情形，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哈，这个大家自己回去自己看哈。像蝗虫来的时候，蝗灾，或者是被敌人打败哈，记不记得耶利哥城他们打胜仗之后，在爱城他们不是打败了吗？被打败之后呢，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撕裂他的衣服哈，然后就悲哀哭泣在神的面前啊，然后跟神祷告，讲了一些话。其实这个就是哀歌啊，因为向神哭泣啊，就是自卑在神面前哭泣，他为着国家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在历史书或者先知书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团体的哀歌比较多，是表达啊受到敌人的攻击啊。所以我们大家看看哪些是受到敌人攻击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去看一看哈，在诗篇14篇、诗篇53篇、60篇、83篇、108篇，都是在讲到说啊，敌人在攻击他们啊，他们被打败了的一个情景啊。那也有的是在描述被掳的光景啊，他向神哭诉啊，求神啊，来纪念他啊，不要让他们一直被丢弃哈。好，我们所以就从这当中看看哈几个例子哈。我们翻一下，在诗篇44篇啊，44篇，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团体哀歌的一个例子哈。里面讲到说，神啊，你在古时候啊，你所行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曾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帮助我们的列祖如何如何啊，然后打败我们的敌人啊，然后在述说神过去所做的。你看第九节啊，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什么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啊，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啊，你让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在列邦中啊，然后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你的资财等等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被掳的情形啊，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啊，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灵入众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啊，如何如何啊，然后后面就向神呼求说，求你来拯救我们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就是现在描述被掳的情况啊，44篇、74篇、79、80、85啊，你们去看啊，这个都是在讲到他们被掳的光景。我们另外看一下哈，在第137篇啊，你看137篇哈，这个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人被掳的哀歌啊，讲到巴比伦，那你就知道说这个所讲的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大卫的时代还没有巴比伦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被掳了之后所写的。137篇啊，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响锡安就哭了啊，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啊，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啊，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锡安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啊，在节庆的时候唱的歌，在那边欢喜快乐，颂赞神伟大。可是现在呢，哇，他们在这种光景被人家啊，被人家凌辱啊，被人家取笑，竟然叫他们唱歌，他们怎么能够唱得起来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归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啊，巴不得我什么都不能唱啊！啊，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你看旁边的国家在嘲笑他们啊！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就知道，说是这个是一个哀歌，他们痛苦到一个地步啊，地步你看 最后所讲的话也是蛮恶毒的哈。你看，好，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好，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啊，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哦。你看到有些哀歌痛苦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咒诅啊。你看他在咒诅敌人，对不对？啊，所以有一种诗叫咒诅诗，也是从哀歌发出来的啊。那下一次我们在讨论苦难的诗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哈。所以这个只是举个例子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一些哀歌我们心中很痛苦的时候，那边发抒的时候啊，有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实在没有办法化解啊。那最后呢，他讲了这句话啊，讲了这句话是不是在咒诅别人？听起来好像是在咒诅别人，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去咒诅人，咒诅的权柄是在神那里啊。所以他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是神啊，求你施行公义啊，因为这些人过去就是这样待我们啊。他为什么讲说拿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因为他们的婴孩当初是怎么样，就是被人家摔在磐石上的啊。所以在旧约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以牙还牙哈，以眼还眼，就说如果人家怎么待你啊，就是说在律法上可以保障你，神会为你伸冤啊。所以他等于说是把这个事情，把他的所遭遇的苦难的事情向神说了啊，说完了之后呢，那他就交托给神啊，然后呢，他里面的苦就得到化解啊。所以像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团体的诗歌啊。那另外我们看到有的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啊，然后向神忏悔认罪啊，在诗篇106篇，这是很长的一首诗篇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那这个就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那也讲到说以色列有很多时候他得罪神啊，所以他也是向神忏悔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哀歌的一种，那也算是历史诗的一种啊。那最终呢，我们看最终是讲到哈利路亚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最后面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这个意思就是哈利路亚，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哀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类型啊，那在团体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多半是知道一个国家遭难啊，在当时我们所看到以色列的情形比较多的是他们被敌人打败，或者是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啊。那这些诗歌啊，也有一些诗歌我们可能都很少读啊，很少读。那现在我把这些归类给大家看，以后大家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比较多的是讲到是这个团体的哀歌的诗，属于团体的哀歌的诗歌类哈。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个人的哀歌就很多了啊。我们知道大卫写了73首诗篇啊，有38首是属于哀歌的类型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很会哭的，很容易流泪哈，情感丰富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情感也很丰富啊，情感丰富好不好？很好哈，因为情感丰富他表示他在神面前很容易柔软。大卫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对不对啊？我们看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他在神的眼中却是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啊，合神心意，他会向神啊能够表达倾心吐意哈，很就是不戴着面具，很自然啊，是吧？所以我们看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已经习惯，特别是中国人啊，总是会戴个面具嘛，哎，没事，你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你最近好吗？好，可是心里面很不好，对不对？可大卫呢，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们多读一些诗篇啊，多读一些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哎，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其实是件好事情啊。那也没关系哈，你不要在公众面前说出来，你可以在私底下在祷告的时候，你用诗篇祷告，也是可以把你心里的话啊向神来说。所以这是一个个人性的哀歌，你可以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诗篇来祷告，是很多蛮好的啊。那我们看到有委屈，譬如说诗人表示自己被人不公义的对待啊，那诗人求主为他伸冤来彰显公义啊。这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其实很多的诗篇啊，你就可以从这当中看到这个它里面啊所表达的就是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一看啊，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上流人呐，啊，你们要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啊，显然他是被这个人在啊羞辱啊。 然后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所以这个是在讲到说有人啊在这样子对待他啊。然后第七篇的第一节，他说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啊，将我救拔出来等等。那后面反正就说有很多讲到说人怎么样啊不公平的对待他，那他向神呼求的时候，求主为他伸冤啊。所以我们碰到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的很多哀歌，它很多的那个词句哈经文，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还有的就是我们遭到逼迫的时候啊，遭遇各种的攻击，讲到他们这些人是恶人，他们不敬畏神啊。那有几首诗篇大家回去自己看哈。还有一个忏悔的诗哈，那忏悔的诗篇最有名的是诗篇五十一篇啊。诗篇五十一篇是讲到大卫跟拔示巴同室的时候，他写的这首诗篇啊。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是三十二篇啊，都是讲到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啊，而向神忏悔，向神认罪，向神呼求啊。那也很多的诗篇并没有提到说他到底犯什么罪啊，比如说诗篇第六篇第一节，诗人一开始就呼求说，耶和华求你，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啊。所以如果我们被神责备，被神惩罚，如果没事的话，神会不会惩罚我们？不会嘛啊，他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对不对？那他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在惩罚我们，他在责备我们，一定是我们对吧犯了罪啊。那我们犯罪的话怎么办呢？就向神认罪就好了啊。向神认罪的时候就向他呼求怜悯啊。你看他诗篇第六篇，它是一个认罪的诗篇啊。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我们都熟了，我们就看第六篇好了啊。他说耶和华第二节，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啊，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啊。耶和华你到几时啊才救我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里面的心情跟神说啊。然后接下来你看他又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啊流泪，把床榻飘起。哇，这个有点夸张啊，把褥子湿透，这还有可能啊。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啊，里面有没有一直流泪，流到一个地步，哇，眼睛很痛的啊，也有啊，有这样的例子啊。然后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啊，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个人的哀歌有很多种的类型啊，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安慰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情形，像朋友的背叛啊，与我同桌吃饭的怎么样，用脚踢我啊，既然把我拥抱，又为何在我背后插刀啊？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哈、啊，讲到被朋友出卖，感觉很不好，对不对？啊，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啊。你看在诗篇第四十一篇啊，连我的知己朋友，我所倚靠的啊，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啊。那这个就形容耶稣啊，耶稣讲到犹大啊，跟他一起吃饭，可是他却去踢他啊。你看他被朋友背叛哈，如果你们有被朋友背叛的经历的话，你们就读这个四十一篇，还有五十五篇哈，五十五篇也是这个朋友背叛的。我们看一下五十五篇，也是一个哀歌哈。然后呢，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啊。”然后如何如何的，然后讲到说：“我现在向你呼求，不是因为仇敌啊。”第十三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的话还可以忍耐，对不对啊？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躲避他就好了吗？不料是谁，是你啊，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啊，是我的知己朋友啊。讲到说忽然之间这个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提到大卫，这边是讲到大卫的训诲诗啊，讲到大卫跟他的儿子啊亚撒龙在背叛他的时候，有一些人跟随亚撒龙，本来是这些人是大卫的知己朋友，大卫的谋士啊等等的哈、啊。我们到亚西多佛就是这个例子哈、啊，所以他就写下来。你看他那种感觉实在很痛苦，对不对？啊，如果是别人 扫罗或者说哪个扫罗的将军来骂他辱骂他攻击他，他可以忍受，对，可是没想到这个跟我一起共患难的这个朋友到有一天竟然背叛我的时候，那感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那诗篇也提到说父母也会离弃我啊，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却不离弃我啊，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也提到，那也提到说儿子在背叛他亚撒龙，对，我们看诗篇第三篇就是讲到描述他的儿子在背叛他的时候啊，他所写的诗篇。那也有提到说啊，在哀歌当中啊，也提到说我的身体遭遇一些病痛的时候啊，疾病的时候心灵有软弱，哎，这个从这个诗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向神呼求。你看到第四十一篇，我们看一下啊，诗篇的第四十一篇第三节那边讲说，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啊。然后第八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已经不能再起来啊。所以可能是诗人碰到一个情况，在生病病痛的情况真的是爬不起来的时候，可他里面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哎，神他会替我铺床啊。所以很多在疾病的人啊，病痛躺在床上啊，在那边很伤心难过的时候，哎，这个经文给他一个帮助。哎呀，神给我铺床，我这床是神为我铺的时候，哎，那他就可以得到安慰了啊。所以下面还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是遭遇患难的诗啊，这个都是写哀歌的最好的题材啊。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团体的哀歌，有个人的哀歌，那也有一个弥赛亚的哀歌。通常我们讲到弥赛亚的诗啊。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诗篇，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说啊，你们看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有记载我的事情啊，凡指着我的事情都必须要应验。所以诗篇有很多讲到耶稣，记得啊，旧约圣经里面的书卷里面在新约引用的最多的就是诗篇啊，诗篇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记载很多弥赛亚的诗篇啊，我们有一堂课会专门谈到说旧约的新约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说诗篇里面哪些是应验在新约里面的啊，我们会专门谈这个主题啊。那这里我们就稍微提到说弥赛亚的哀歌，意思是弥赛亚受苦。如果我们看到诗篇讲到弥赛亚的部分，其实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讲到他是荣耀的君王啊，讲到说哇，荣耀的王是谁啊，那就是他要做王。另外一个是讲到什么，就是他要受苦，啊，记得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王，对不对？不只是荣耀的王，而是一个谦卑的王，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像是羔羊，啊，他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所以我们看弥赛亚的哀歌里面有很多是讲到他的受苦啊，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提到，有提到耶稣的部分哈，你看到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讲到说。啊，他为神的殿焦急啊，心里如同火烧啊，这个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然后讲到说人无故的恨我啊，这个也是在六十九篇，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六十九篇啊。那讲到他被朋友出卖，刚才我们看到在四十一篇提到啊，与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啊，然后他遭人们的讥诮，诗篇二十二篇啊，等一下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讲到说，哎，怎么来描述耶稣啊？那讲到他被人离弃，他的衣服被人瓜分，他的手脚被扎啊，但是他的骨头不会被折断，也讲到他从死里复活啊，讲到他升上高天等等的啊。有时候这些诗篇是讲到诗人本身自己的痛苦的经历，受苦的时候所写的啊，但有时候他是被圣灵感动，不知不觉写下的是一个预言啊。他所写的不只是他受苦，而且是讲到是弥赛亚受苦的预言啊。所以我们讲到弥赛亚受苦的诗篇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下面几篇，十六、二十二、四十、四十一篇、五十五篇、六十九篇、一百零二篇、一百零九篇啊，这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啊。但我们从这当中看到啊，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受苦的情景最鲜明的是诗篇二十二篇、六十九篇跟一百零二篇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三篇啊，他们都是哀歌，可是不只是讲到人受苦，也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的受苦。记不记得耶稣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人。”啊，意思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呢？离弃我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觉得神在离弃他？所以很多人，很多还没有信主说：“哎，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说耶稣啊？”他在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其实把他离弃了，你们还怎么还信他这个基督干嘛？神都已经离弃他了啊！其实耶稣在讲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诗篇二十二篇啊，你翻到诗篇二十二篇啊，诗篇二十二篇其实是大卫的诗，他是一个祷告，对不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是以罗伊，以罗伊哈，拉玛撒巴哥大尼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祷告，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他借着诗篇二十二篇来祷告他的情景啊。他说：“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恳的言语啊？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啊，并不住声等等的啊。”他讲到诗人他面临到的一个苦境，我们常常也会用。这句话来祷告，对，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啊？可是耶稣的祷告确实非常的真实。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啊，你看第六节讲：“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啊。”大卫可能过去受苦的时候，曾经也被藐视过啊，被羞辱。然后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因为大卫就是时时倚靠耶和华啊。他打仗的时候靠耶和华的名，同样的是他受苦的时候也是把自己交托给神啊。那耶稣也是一样，把自己交托给神。可是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的，就在那边嘲笑他，有没有？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啊，神不是要救你吗？啊，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就碰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然后如果再念下去啊。在第十六节，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捻揪。记不记得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礼衣外衣都被拿去了啊？最后就是正如这诗篇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在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大卫的手脚有没有被扎？没有啊，从来没有被扎过的话，那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是在被圣灵感动之下所写的啊。所以耶稣在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其实在念诗篇二十二篇，因为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在讲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情景啊，所以就印证了讲到说希伯来书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向神啊哭泣啊。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七节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什么，哀哭哈、啊，大声哀哭就是在念哀歌，对不对？我们知道是哀歌，记得哈、啊，哀歌就是哭泣的诗歌哈、啊。然后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怎么样，蒙了应允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祷告？有啊、哦，他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边流泪、哀哭、祷告，就是在讲这个哀歌。你看他祷告到后来的时候，哇，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远离我啊！然后你看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把我的衣服拿去了。如果你再念下去哈、啊，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呢，可是到后面他的祷告就改了，有没有？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什么赞美你。所以前面的祷告他把心里的苦情跟神说之后呢，哎，神的安慰，神的力量啊，神的平安喜乐进到他里面。他虽然很痛苦，痛苦还在，对不对？可是他的这个里面的喜乐胜过他的痛苦，他就做出这些的赞美啊。然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以色列的后裔要赞美他，如何如何的，在大会中要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啊。然后后面到第二十九节，地上荒废的人必来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的人 啊，天天都要在他面前下拜，然后他必有后裔侍奉他。讲到后来神会有很多的子民啊，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公义的啊传给那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哈、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在英文的圣经是讲到 he is finished， 他把这个做成了啊， he is finished。 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对不对？成了， it is finished， 其实就是这个啊。你看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啊，成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用诗篇二十二篇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讲到我的神，我的神，我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第一句话。到最后我哎，人家听到的是什么？成了。人家还不知道成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他把这个经文念完了。当他念完了，他就死了，对吧？他就把灵魂交托给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二篇真的是哈、啊、描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哀歌啊。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正在受苦的情景之下，赶快把十篇二十二篇给背起来啊！你可以用这个来祷告啊。如果你不背的话，你背另外一篇也不错啊，诗篇六十九篇啊。诗篇六十九篇也是一个哈、啊、跟神求助的祷告啊，讲到说啊，他哭泣啊，然后呢，别人一直辱骂啊，辱骂伤破了我的心。耶稣在十字架上哈，那个他的心后来不是有水跟血流在一起嘛啊？如果你看到六十九篇的第十九节、二十节哈，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哦，然后第二十一节，他们拿着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是吧？你看这个经文就是在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啊，所以六十九篇也是一样啊。记得诗篇的二十二篇、六十九篇。都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还有102篇啊，102篇的标题也是很奇怪啊。102篇的标题，他们又说作者是谁啊？我们通常讲到作者是大卫啊。102篇的作者是谁？102篇的作者是写困苦人啊，发昏的时候啊，在耶和华面前啊，苦苦情的祷告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啊，我们是不是困苦人？有一天我们成为困苦人，也可以用这个祷告啊。那在这里面也提到说，耶稣啊，他被钉十字架，他将来要得荣耀的情景啊。好，所以给我们看到诗篇哀歌的种类，记得啊，团体性的，还有个人性的。那还有在这当中看到有弥赛亚的那个啊。好，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哀歌的结构啊。刚才我们讲说，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向神哀哭哀告开始哈，所以通常的话，我们看结构哈，分成几个部分啊。那我们如果整理的哈，把它弄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来讲分成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哈，你要一个对象，对象是谁？是向神哀告哈。所以通常一开始的时候都讲到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求你不要什么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如何的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是向神哀告，然后第二个呢，接下来就会诉说苦情啊。那诉说苦情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啊，有时候不是带着宗教的外表啊，而是把心中的话真实的向神表达出来。记不记得有两个人到店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就带着宗教外表，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另外一个人呢啊，税吏，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啊。神他看过的是哪一个？就是诉说心里的话了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向神哀告，第二个是把心里的感觉跟他说。你不要心里觉得说很不舒服很难过啊，可是呢你却说啊我爱你啊。就一个师母在一个聚会当中的时候，圣灵充满，哦，他就在个举着手在那边祷告说啊，神啊我爱你，你好荣美，我非常爱你，如何如何。那这个带领的人被神感动说，你去跟他讲，你所说的话都是谎话，把这个话跟他讲。结果他就说，你说的话都是谎话。结果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马上说，神啊我恨你，我恨我的丈夫，我恨我的孩子，我恨我的会友，讲了一大堆话啊。他就是把真实的话跟神说。哎，很奇怪，当他把这些话跟神说的时候呢，哎，他就被神 击打了啊，然后神就感动他哦，就是神面前真实的流泪哭泣啊，而不是前面说哇神啊我爱你，我爱我的教会，我爱谁啊，但是其实他里面含着苦毒，他不讲，那个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表。
嗯，
可是当他用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很奇怪，我们看到很多的哀歌哈、啊、都是跟神抱怨哈、啊、我们说不是不要跟神发怨言吗，发怨言到最后不是倒闭在旷野吗，可是在哀歌里面的时候很多发怨言，神啊为什么不听我的言语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的呢，其实是向神发怨言，可是呢就是把心里的感觉跟他讲嘛，因为你的确感觉是被离弃的感觉嘛，你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停下来，你就继续讲到后来呢，哎，渐渐其实像哀歌就像祷告一样，比如说祷告哈，很多人就说祷告我不会祷告，可是神要我们祷告，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对不对，谁会帮助我们，
圣灵
帮助我们，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当你一开始祷告，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圣灵就会引导我们，那渐渐我们就会能够把心里真实的话说出来，然后会按着神的意思来祷告，这时候我们就跟神连上线，因为祷告最主要是要跟神连上线啊。所以同样我们在跟神在吐露苦情发怨言的时候，其实是很真实，神啊我真的心里面是很难过，我真的心里面是觉得说你好像是离弃了我，对不对，我不要说我心里感觉神啊你怎么离弃我，但是心嘴巴里面说神啊我好爱你，你的慈爱你的永远长存永不改变，可是我心里会觉得说我心里是觉得你在离弃我，你应该要把你心里的话跟神说啊。那神他是喜欢我们诚实，他是看我们内心哈，他要的是我们的内里诚实，当我们把诚实的话跟神说的时候，哎，不一样哈，那神就会引导我们，那神引导我们的过程当中哈，第三个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会向神呼求，那向神呼求之后，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说哎，神真是一位啊，守约施慈爱的神哈、啊，那他会表露对神的信靠，信靠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他里面的苦情都会得到化解，他得到化解之后，他就跟神许愿啊，那最后呢，他以赞美感恩作为结束啊。所以我们看这边有几个例子哈、啊，可以看看哈、啊，比如说第一个向神哀告，你看到诗篇第十篇的第一节哈、啊，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可以跟神说啊。然后之后呢，为什么呢？他会有这种感觉啊？你看诗篇第十篇第三、第四节，啊，他就会把这些事情跟神说，因为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然后呢，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因为你看到我碰到这个事情，觉得说耶和华好像不在啊，你到底到哪里去了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他就会向神呼求啊，十篇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啊，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啊。”然后之后呢，他就表明对神的信靠啊。接下来第十篇第十四节，你看他祷告开始就有些转变了啊。他说：“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患你都看见了啊，我也要以手施行报应。”好，无依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啊。渐渐就想到神的一些好处，他就把这些话说出来啊。你看第六个那个最后呢，他就会结束赞美啊。耶和华永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啊地已经灭尽了。所以你看到有一个过程啊，跟神哀告，吐露苦情，然后向神呼求拯救啊。到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神拯救了，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献上赞美。所以你看从十三篇的例子也是一样哈、啊，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啊，要到永远吗啊，你有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讲的都是很真实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跟神讲的话其实是不要太客气啊，太客气的话我们就见外了、啊、真正把一个心中的感受跟神说啊，然后又诉说里面的苦情，你看我心里愁算终日哀哭、哦、要到几时呢啊，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啊，如何还把心里的话跟神说啊，然后呢他就会向神呼求拯救，十三篇的第三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 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啊，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啊，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你看他就向神呼求拯救啊，然后呢 他表明信靠，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啊，最后呢，我们要结束赞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你看到这些例子当中哈，你看一个哀歌里面，一定多少都会有这些。第一个是向神哀告，把心里的话跟神说，然后跟神呼求拯救。最后呢，我们看到一定会有进入到一个喜乐的赞美的情景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哀歌的结构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六个部分，有时候只有三个部分或五个部分，不一定。有时候顺序有些会有些交错啊，但基本上来讲都是。一开始是向神发出哀告，可是最后呢，啊，是向神献上赞美为结束啊。好，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哀歌的功能啊。神的子民在世上面对苦难跟各种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哀歌，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中的风浪啊。在挫折中，我们看信心可以坚定；在试炼中啊，可以喜乐满意；在苦难中可以满有平安。因为这些喜乐平安啊，我讲到盼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跟神呼求的时候，我们跟神连上线，所以它的功能它是教导我们祷告。所以哀歌，如果你不会祷告的时候，你看诗篇里面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祷告，就好像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他的门徒不知道怎么祷告，他说哎，教导我们祷告吧，他就教他们主祷文啊。所以哀歌也是一样，它可以教导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哈，向神祷告。所以有些话你讲不出口，哎，你就念念这个哀歌里面的诗篇啊，你会发现渐渐你就可以跟神啊讲话，就越来越直接啊，越来越真实。那因为祷告其实就是向神说话哈，祷告是向神说话，把心里所想的告诉神哈。哀歌是把苦难中哈向神求告。跟祷告的性质是一样的啊，因为对象就是神啊，而且它是一个真实的表达啊。祷告不是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跟神真实的表达。哀歌也是一样啊，他在面对苦境的时候，把心中的苦情向神表达。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就跟神说，你就说了啊。然后鉴察人心的神，他一定会垂听啊。那在这过程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刚才我们讲啊，祷告的时候。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可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只要一开口，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啊。同样的，哀歌的作者向神呼求啊，那其实也是一样，圣灵来帮助他祷告，在面对各人生各样的遭遇的时候啊，这哀歌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啊，因为我们的心境会这样子改变。好，他帮助我们祷告，另外一个就是疏解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会上上下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哀歌当中可以找到跟我们同样心情的啊。哀歌的写作背景通常是在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绝望的时候写的。一般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内心会陷入低潮，产生焦虑、不安、烦躁、忧伤、惧怕、愤怒、不平的情绪啊等等，这些都需要疏解跟释放啊。那最好的是把心中的苦情把它宣泄出来哈，最好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心里有什么感觉，你就跟他说啊。因为发出心中的苦情，我们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说哈，它有治疗的功效啊。可是这个哀歌不是向人说的，而是向神倾诉的啊。那向神倾诉的果效会是更好的啊，因为神会跟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啊，我把我们的悲哀化为喜乐。我们会胜过情绪啊，人的情绪会随着啊这个环境改变，随着人事物而变化。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哀歌的开头都是向神抱怨啊，可是一旦感觉神垂听他呼求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神连上线，这个是永恒的啊。我们在世上是个暂时，是个多变的，是相对的啊，可是神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跟神连上线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看法啊，我们的想法都就会改变，这是一个很奇怪，就会提升啊，我们的内心就会被扩张，然后神赐我们的平安喜乐就会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所以虽然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境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情绪可以把它调整过来啊。还有一个是感同身受啊，那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宣泄心中的情绪跟感觉啊，哀歌有很多的经历可以作为范例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看到说，哎，其实诗人的感觉，其实哎也是跟我们一样。那其实我们所感受到并不是诗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啊， 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追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啊，对不对？去思想他为我们受苦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当我们里面有些苦的时候，又想到耶稣的受苦，这个东西会连在一起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我们里面的苦就不再苦啊。这天主教徒他们懂得用这种方式啊，但我们想基督徒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学习啊。所以情绪得到疏解的方式是这样，还另外一种我们看到是生命得到炼净啊。神让我们在世上受试炼患难啊，不只是熬炼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生命被炼净，我们就可以得到基督的生命啊。所以你会发现哈，当我们在读这个哀歌的时候啊，我们会渐渐我们会学习接受我们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什么柔和谦卑，对不对啊？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啊，因为环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里面啊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当你里面哎，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耶稣里面的反应都是什么，都是柔和谦卑啊。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环境今天温度稍微高一点，我们情绪就有点不好了。今天有个人对我不大礼貌，或者是不看我，我就觉得他不爱我，我的今天心情的感觉就不好啊。今天我太太一说了一句话让我受不了，我就今天一天就很低沉。可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他的里面都是充满爱，充满慈爱，充满怜悯啊。所以他不跟环境抗争，他也不怨天尤人，他即使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啊，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啊也是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多读这个诗篇啊，你碰到一些患难的时候，你不要先在那边怨天尤人，赶快去找啊，在哀歌里面，在诗篇当中，哪些这个诗歌可以给你安慰啊。那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得胜。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世界啊，叫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啊。当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在地如在天啊，神的国，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啊。好，所以我们看他的功能有这几方面，教导我们祷告，疏解我们的情绪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炼净。好，最后的结论是哀歌是神的子民真实生活的经历的一种表达啊。你生活在这个世上啊，你不要太压抑啊，在面对情绪低落或者是艰困的环境当中，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有时候你没办法赞美，但是没有关系，你先跟神哭诉，来进入神的门也是可以啊。然后向神倾诉言语无法表达的思想跟情感啊。那哀歌不是一个单向的表达，记得啊，不是说哎呀我好像是对花草树木在讲话啊，是对神说话，而且他会有反应，他会告诉我们，是跟神之间的双向交流。你会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说啊，我真的重担都没有了啊，然后神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啊。那我们同样的也是把心中真实的感觉向神吐露，我们相信他会眷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呢，哀歌也会使我们体会基督为我们受的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难体会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种情景啊。但是如果我们用诗篇22篇啊、69篇等等，你去读的时候，哎，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会经历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一个情，为我们受苦的情景啊，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的死啊，叫我们经历啊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我们也可以经历与他一同得胜，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所以哀歌诗篇哀歌很多啊，你可能以前还不
知道。我可以做个小小的见证吗？我昨天早上我觉得我心里闷的时候哈，神就给我唱一首诗歌，赞美耶稣，活水江河，越流越远，越入越多，传到一边连人归主，圣灵充满，赞美主耶稣。哇，这首诗歌唱了，我就心里好开心。还有哈，诗篇57篇哈，前面是大卫受苦，讲到他被仇敌围困怎么样，到第7节的时候，他的心境转，他就说， 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后面就说我要在万兵中称谢你。他说我们受苦的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神要让我们要赞美，叫痛苦中的赞美。
对，
感谢主。
所以虽然叫做哀歌，但是我们叫做哀歌中的赞美，最终最终还是属于赞美诗。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哀歌啊，我们就讲到这里。